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财经新闻。经济不稳，中国市场八月份进出口大跌。中国官方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八月份进出口双双走低。与此同时，台海危机和供应链风险等因素使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美国。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岌岌可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本周再度要求强化国家科技战略。媒体分析指，习讲话显示美中科技脱欧加剧，世界似乎正在走向生冷战，两大阵营格局初步形成。根据中共海关公布的数据，八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 7.1%， 远远低于七月份 18% 的增长。过去的两年，中国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世界其他国家对疫情防护产品的需求，而随着大多数国家恢复正常经济与社会活动，这种需求正在下降。此外，美国和欧洲受经济衰退威胁和能源价格飙升，亦削弱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中国八月份的进口量环比下降。此前一个月的进口量上升了 2.3%， 分析师们亦曾预计会有放缓，但幅度应该较少，实际数据高于外界预期的 1.1%。 中国经济活动受累于清零政策，家庭收入减少正在削弱民众消费意愿，这样对中国购买外国产品产生影响。中国八月份的贸易顺差仍然有793.9亿美元，但是远远低于七月份的1012亿美元的纪录高点。学者指，公平贸易将是未来国际趋势。经济学家余伟雄认为，在未来，公平的贸易活动将是国际社会寻求的一个趋势。他对希望之星话，近期美国主导的贸易谈判有多个重点，第一条就叫做公平贸易。原本国际主张的是自由贸易活动，现在的概念已经转换。长期以来，中美两国存在着贸易不平衡的现象，而美国正在准备寻求解决。因为过去20世纪所谈出来的以世贸组织为框架的一个自由贸易，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尤其是造成了美国还有其他的国家本土的制造业萎缩，然后蓝领工人的这个非常严重的失业和工资停滞的这个现象。而且过去强调这个全球化走到至极，变成追求所谓的成本极小化，但是在2020年发生的这个疫情，以赖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发生了问题就中断了，造成了贸易的断裂。余伟雄指出，而且最大的问题是过去30年来，北京并没有因此感恩，反而是借助经济实力提升来进行军事扩张，这样促成了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活动的转型。北京再强调自力更生，新冷战格局初步形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9月7号在中央深改委会议中表示，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强化国家科技力量。习近平强调，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在若干重要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分析人士表示，习近平这里是自力更生的另外一种表述。纽约时报日前引述专家分析，习近平试图以举国体制调动国家资源自主发展，但晶片业依靠全球供应链配给，中国不可能靠自己包揽整个发展，自力更生是一条死路。中央社报道指，习近平这番话的背景是美国正在加紧对中国关键技术出口限制，中美科技脱欧加剧。与此同时，在俄乌战争的催化作用下，世界似乎正在走向生冷战，两大阵营的格局隐然成形。美国与来自自由世界的盟友正在联合抗共，而中共则与俄罗斯走得越来越近。 制造业回流美国，世界工厂地位动摇。美国之音引述多篇报告报道，全球供应链风险增加，台海爆发冲突可能性，以及美国政策大力支持下，制造业大量回流美国，动摇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这个同过去数十年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美国制造业大量流出。据麦肯锡公司近日一份实现美国制造业复兴的报告指，自1997年以来，美国制造公司及工厂数量下降达1/4，但最近趋势显示正在逆转。美国为制造业重新崛起奠定了基础。美国总统拜登在公开演讲中说，美国的制造业正在重新崛起。他说，实际上世界各地的制造商都正在涌向美国。今年以来，宣布在美国建厂或投资项目多达数百项之多，其中包括英特尔投资200亿美元建立半导体厂，通用汽车投资70多亿美元提高电池和电动卡车制造计划。此外，本田和韩国 LG 集团的 LG 新能源在美国投资44亿美元的电动汽车电池工厂，以及全球特殊材料的领导厂商康宁与 AT&T 将新建一座江南生产工厂等。倡导产业回流的非营利组织回岸倡议一篇研究报告说，今年预计将有创纪录的35万个制造业工作从海外回到美国。据纽约时报9月初报道，美国的科技公司开始逐步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苹果和谷歌最新一代智慧型手机部分已不再是中国制造。中国的制造业帝国正在动摇。资深中国经济学者李恒清表示，过去中国被称为制造业大国，甚至被叫做世界工厂。这个工厂是专门通过代工供应全世界。而家国际要将这个生产的职能移出中国，这个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不是一天就能够做出来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在印太的经贸重组过程仲会继续深入打击中共的影响力。这个印太经济框架，这个谈判逐渐加深，然后开始进行产业链，这个供应链的重组过程一定会对中国、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地区，然后在这个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会有很大的伤害。麦肯锡分析，促起美国制造业崛起的主因包括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获得两党支持的基础设施法，将大量的投资用于提供美国的制造能力。回岸倡议报告认为，促成工作大量回流的原因还包括台湾海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以及近年来供应链风险增加推动加速脱欧。跨国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公司的调查显示，高达 92% 的高管表达了对回流的积极态度，其中 79% 已将部分业务迁至美国或计划在未来三年内迁往美国，另有 15% 的高管正在评估类似措施。代表1000多家在华美国企业的中国美国商会调查，一半以上的成员公司降低对今年收入的预期，超过 60% 的成员公司指受到供应链中断的冲击。美国从科技制造领域对抗中共，为了保持对中共的技术优势，拜登政府签署了芯片法案，分别向先进制程半导体领域、成熟工艺半导体制造领域和半导体研发领域投资280亿、100亿和110亿美元。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9月6号宣布，通过该法案获得补贴的美国科技公司将被禁止在中国打造尖端或先进科技设施，禁令有效期10年。美国之音9月8号报道，美国海事专家呼吁拜登政府激衰从大规模补贴和振兴本土造船和修船工业。如果美中爆发抗日持久的常规战争，目前美国造船业薄弱的工业基础 不足以支撑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战斗力。美国智库西格摩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退役海军上校杰里·亨德里克斯认为，出于同样的战略考量，美国总统应该签署船舶法案，大规模地将造船和修船能力本土化。美国既不能够依赖外国建造的船只来往美国港口运送货物，亦不能够依赖外国制造商来生产海军和商船所需的关键部件，这些能力都会在战时被扼杀，构成危及国家安全的巨大战略漏洞。按总吨位计算，目前世界三大造船国是中国、韩国和日本。位于马里兰州的国防咨询公司 Ferry Bridge Good 主管，曾任巴尔克利号驱逐舰指挥官的退役海军军官麦格拉斯表述，中国造船业是一个庞然大物，而美国造船业与美国经济规模相比仍然不够。在晶片、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成为主战场的时代，亨德里克斯提醒说，美国是作为一个海上强国立国的，其财富、贸易、身份与海洋息息相关，我们需要仔细研究造船工业基础，确保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如果美国在太平洋与中共这样的大国爆发海战，这一基础将能够真正支持和显著扩大美国海军的力量。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